投资给你问，致富关键就怕你不问。我是阿忠哥，大家都在问债券还可不可以买。那我的一个好朋友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现在就是买债券最好的时候。我现在进去会不会太晚了？我们今天就很高兴，请到我的好朋友萧士兵一起来跟大家分析债券该怎么投资。欢迎怪老子。
阿忠哥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
看他笑成这个样，就知道他已经赚得满盆满钵了。好，那我很佩服你哦，你买债券 ETF， 还有买债券，你都是抱得很长。而且我据说你事实上这个定存哦，其实不多，你很多钱大部分都放在债券上面，是吗？
股债的比例应该是50/50。
是。
那我现在是债券是80%，股票是20%。
各位听到没有？本来应该是股债是5:5，好，就是差不多差不多。可是他现在已经把债券调到80%，股票放到20%。可是哈、很多人都跟我讲说，资金放在股票才有效率啊，台股涨比较快啊，美股涨比较快啊。
好，只是讲报酬率的话，那你干脆去买正二啊，不是2倍吗？不是更高吗？投资有没有哈？除了报酬之外，你还要把风险也把它考虑进来。
好，所以为什么买债券其实就是考量了风险。
当股票在涨的时候呢，债券有很大的机会它是会往下啊，这样的话它就会比较平稳。股票它是长期趋势，长期会往上，虽然是有波动，债券也是一样长期会往上。那波动呢，两者如果相互抵消的话，那么是不是就平平的往上走？
我们到底怎么看债券？债券跟定存到底有什么差？
我买股票就是当股东嘛，
对，
我买债券其实就当债权人啊。如果我买的是美国的公债，
那就是我借钱给美国政府，
没有错啊，
美国政府要付我利息，
是啊，然后到期以后那个本金美国政府会不会还给你？
应该会吧，
是啊。那你现在想想看，它跟定存有什么差别？投资公债有没有，或者投资债券，其实它有点类似长天期的定存，只是要小心。
好，为什么？
定存有没有？好，你需要钱的时候，你就我解约就好了。可是债券哦，不能解约啊。哦，
债券不能解约。
因为定存我们一存就是一两年而已，对不对？债券是美国它为了国家要建设，它发行的是长天期的，所以有时候7年，有时候10年。甚至20年、30年，
中间要跟他解约的话有点难。
对啊，他已经拿去建设，
美国财政部不会理你的，
没有错。
好，那你只能在市场把它卖掉。
对，他允许你把你的债权在市场把它卖掉，就跟股票完全一模一样，看人家愿意用多少钱来接手，所以就会有涨涨跌跌这样子。
OK， 那债券的涨跌到底由什么来决定？因为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，债券的价格跟利率刚好是反向。
第一个，它有票面利率，
票面利率，
还有一个到期殖利率。
对，好，票面利率就是说发行债券的时候，它在那个票面上它会印一个利率。
票面利率如果是5% 的话，那么意思就是说每100美元的面额，
我给你5%，
每一年。
配息
5%，
OK。
如果是10年起的话，是不是你就拿到了50块的那个
对啊
利息嘛？20年你就拿到了100块的利息，
就5%×10年，5%×20年转卖的时候，
你要转卖的时候不是说，我100块钱买的，我现在卖100块，所以有的时候
到时候就会有一个市场交易价格出现了
啊。市场交易价格有没有哈？因为债券它是用100美元为基准。所以买卖的时候有可能高于100块钱，
可能买到101、102、103都有可能，
110都有可能，
也可能买到99、98往下买，
对，也有可能，其实70几而已。所以如果说你是100块钱买的，然后你的面额是100块，那你的有效利率就跟票面利率一样，就是5%。那意思是说我80块能够买到100块钱的利息，以及本金喽，
那我就赚了。因为随着发行之后，利率开始往上走，
是
利率开始往上走，债券价格就会往下跌。当这个债券利率越高的时候，如果我可以用越低的价格买进来，我就赚很多。
你在买债券的时候，如果你想靠的是利息，那你最重要就是看到期殖利率。我刚刚讲说，我80块就买到， 你80块值不值得买，或者90块买得到，90块值不值得买，很难，我们投资者很难判
断，很难判断，对，
所以他们才会交易的时候就会反算，回来告诉你啊，你这样的话有效的年利率是多少，就叫到期殖利率，所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。
好，
你要配息，你就买殖利率高就好了。
我想要配息，我买殖利率高，但是我想要赚价差的话，
对，
我就要看什么呢？
其实那个叫存续期间。
存续期间，
因为当我们的殖利率有没有哈变化的时候，如果我用00679B 的那个例子来说好了，20年美国公债
的 ETF
啊，这是元大投信出的，那因为它现在我们刚刚看到是殖利率是4.46%，那么它等于是说你相当于买到的价格是
75块，
75.48，好，那如果说同样的票息，那么当它的殖利率如果降到了1%到
三点四六
降到这样一个
降一个百分点的话，
对，
变成3.46，
那么它的价格就会是89.84。所以这个就是存续期间。那我们用这张图来看，
就看看更明显，
更明显，我就已经把它的
这张是把这个殖利率跟报酬率整个帮你算出来，
没有错。所以你们看啊，这是4.46，如果说到3.46的话，其实是19个
赚19%。
对，
所以我虽然降息降一个百分点，
对，
但是我的获利可以赚到19%。哦，
没有错。但是这里头要稍微跟那个观众来解释一下，就是说联准会降息，它影响到直接影响到的是银行的定存利率，
是
银行利就降了，
就跟着降，
债券就会必须要降。要不然的话就没有人要买债券，它虽然不是直接联动，但是联准会只要一降息，债券的殖利率一定会降，那代表是它的价格呢就一定会涨。
你说联准会降利率的时候，到底是银行的利率的反应比较大，还是债券的价格波动会比较大？哦，
所谓波动啊，当然是也不能讲讲，应该是说债券的波动比较大，但是我刚刚为什么会结巴，就是，其实是债券看它的长天。
难道我问了一个很难的问题吗？
不是很难的问题，是我刚刚答得太快了，因为债券它有短天期，也
有长天 期啊，
所以债券的短天期相当于跟银行定存是
就比较接近了。
对，所以我们在讲就是说债券的长天期有没有它的反应会比银行定存
还要大，
大不止大。大很多。
OK， 我从你这张表就看起来就是真的是大很多。如果是 4.46， 目前是 4.46 的话，
对，
如果降息降两个百分点的话，
是，
降到这个 2.46，
是，
可以赚42%。
很多人都认为说债券有没有哈，没什么赚头。这不一样啊。
所以如果在降息期间，我应该去买存续期间长的这样的债券，对不对？
如果你要价差的话，这样子
我要赚价差的话，
没有错啊。存续期间很多人都把它误解说它是到期日，其实它不是。存续期间是一个专有名词，它当时就是为了想知道说这一档债券它对殖利率的敏感度，就是殖利率变动同样变动1%，这边的价格会涨多少？因为某一些债券，短天期的债券有没有？它可能就涨一点点而已。可是长天期的债券，它会很大。而且呢，公债的那个长天期的涨幅有没有哈？还会比公司债的还要大。
所以简单说，我如果想赚价差的，我应该去挑存续期间比较长的债券 ETF。那如果今天想要赚配息的话呢？因为现在看起来，这个。联准会已经把利率拉上来了嘛，拉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准。我看10年期公债殖利率最高去年曾经到5%，
是
现在也差不多还在4%。事实上，债券价格就涨了很多，就涨上来。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，它已经涨啦，我现在买会不会太晚了？我从你这张图这样感觉，好像虽然这个价格有涨一段一小段，
是
其实事实上比起它先前的跌幅，其实这个。根本没有涨很多嘛，
没有错。其实这代表是什么？前一波有没有哈？
跌太多了。
我是说前一波稍微涨的时候有没有哈？之前最低点你没有上车的人
是，
现在大概是最后一班，
最后一班列车即将开出，好，所以这个还没上车的旅客要请赶快。一旦联准会降息的时候，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还会再降。
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各位那个观众一下了，债券有没有价差虽然是很甜，但是呢，投资有没有，你不能只是在那边看那个价差，你要想想看，你在这时候投入，就有稳稳的利息可以收，然后你为什么还要在那边只等说我现在该不该买不该买？你管他联准会什么时候真正降息，反正你一定会等得到的嘛，所以才会说。我才会把那个债券放成八成，有没有？股票放成两成。其实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这样，
你要赚价差或者要赚配息，事实上现在都是一个布局的好时候。好，那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投资给你问，致富关键就怕你不问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帮我按 like 以及订阅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想要听什么投资理财的内容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我是阿中哥。投资给你问，我们下次见。